陈品璇，目前是高管教练，也是国际教练联盟认证的 PCC。今天我在这里，邀请了陈琦，还有 Mary， 还有待会会到场的 Kathleen， 一起来分享他们当时在九月份的时候参加 ICF 全球主席，戴米安·葛德瓦先生，他访华期间演讲的一些重要的内容，还有信息或者是调研的一些资料，还有数据，当然还有他们自身在现场得到的一些心得感想，或者是引发他们有什么样的思考。这待会是主持人控制时间啊。那很高兴我们 ICA 在今天有了首场空中座谈会，我也期待这样的座谈会在未来每个月我们都可以举办，因为随着教练这一个专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我们也有很多很有实务的教练在这个教练的市场上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这样的交流会相当的丰富。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参加首场，那我也特别感谢陈琦跟 Mary 还有 Kathleen 他们的热情，还有待会的大方分享。所以我简单的先请我们今天三位邀请来的教练朋友来宾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还有他目前的状态，以及当时是什么样的动机会想要去参加 ICF 主席像来华演讲的一个分享会。那我想先请 Mary。
好的，各位晚上好，我是 Mary 刘鼎梅。我本是2010年8月开始学习的 ICA， 是12年9月，就是去年九月从 ICA 毕业的。那我本人现在的一个状态，我是一个全职的教练，主要是领导力教练，还有就是做一个亲子教练。那我过去自己的一个简单的背景，就是我有十几年的一个美国这个管理经验，还有一个7-8年的这个培训的经验。我是从2008年开始做领导力教练的。那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状况。那刚才品璇说参加 ICF 大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哈，因为现在我是在从事这个教练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大会想了解一下这个教练行业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以及一个现状，国内外的一个现状。我觉得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目的。品璇就这些。
好，谢谢 Mary。 那接下来陈琦也请你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谢谢品璇。各位学友好，我是陈琦。我是 ICA 毕业的学员，比你们稍微早一点点毕业，如果你们正在学的时候。在外企工作了20年，主要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然后去年初从企业辞职出来，现在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教练， focus 在领导力教练这方面。在 IC 的学习让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有信心的教练，但不是说已经很好了，只不过就是有信心知道该怎么样做得更好的一个教练。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然后参加这个 ICV 主席的这个session 的话，我想我最大的一个动机就是说想了解，想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看听一听 ICF 在做一些什么，同时看看全球视野的话教练这个行当目前的一个状况是什么，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动机。谢谢。
好，谢谢陈琦。知道 Kathleen 已经到了已经到了现场，因为刚刚他在课程。
好的，抱歉迟到了，刚刚上课做客户没办法离开。我自己从职业的角度呢，是 so far 已经是工作了有25年，其中前面的6年是做工程师，那是因为跟教育背景有关系，然后做了在 corporate 做 HR 做了16年，然后是3.5年之前我做了一个 career transition， 就是变成一个 freelancer。 那刚开始是做 HR 的 consultancy， 就是跟我的背景有关系。然后是去年开始学习跟实践教练，然后就会发现，哎，这是一个比跟 HR 相比 ，HR 跟工程师相比，我更喜欢 HR， 但是发现教练可能是让我重燃了那个当时那个热情的一样东西。所以我目前的 freelancer 的工作呢是几个部分 ，HR consultancy、coaching 跟另外一个跟情商相关的工作。我期望我未来几年的这个派里面，这个饼里面的 coaching 的占的份额是有机会越变，很想把它做成一个我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里可以着重聚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是目前的过去跟目前的职业状态。那为什么会参加那样的一个活动？首先，因为我自己是 ICF 上海分会的会员，我是 ICF 全球的会员，也是 ICF 上海分会的会员和上海分会的教练大使。那教练大使，我们主要是去向企业和个人去传播什么是真正的专业的教练。所以那个场合对我们所有的大使来说是必须要出席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主席，和自己的组织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包括那个场合会来很多人，我们也有机会向朋友、向新来的一些认识的朋友去介绍什么是专业教练。所以这是一个跟我们叫这也是一个志愿者的工作，跟这份工作相关的一个目的。那当然也是我自己想把 coaching 做成一个未来的职业的 focus 的话呢，我也很好奇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的现状跟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的。那我的这个选择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也是想确认这件事情的。所以是两个目的参加那个会议。
好，谢谢三位的介绍。我在这边再次欢迎朋友，无论你现在是在学习教练还是已经是教练了。然后我会停一下，看看我们现场的朋友有没有针对刚刚某一个话题有一些问题想要厘清或者是想要提出来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好，那首先呢，我就想先请我们的三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我想无论是组织还是机构，当一个最高代表人造访一个区域或者是国家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种意义的。好，那我想要请三位分享一下，说在会议当中从你的观点，你听到的或是你观察到的，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那访华的意义代表什么？那看Mary 或是陈琦还是 Catherine， 谁要先跟我们分享？
我是 Mary， 那我先来吧。我觉得
谢谢。
我参加这个感受，就像那个主席他自己说的一样。他说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使命，他可能就是推动这个教练事业的发展，所以他会到不同的国家来传播。那他自己来到中国，他因为他在临时的时候他也会说要去上海，那他就觉得他是说他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这个发展前景，这是他自己当时在会议上的一个说法哈。那我自己也感受得到，就是一方面他是看好中国市场，另外可能就是由于他的一些到来跟中国这个教练同仁们的一些交流，我觉得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教练同仁也会起到一定的激励的作用，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谢谢。
我是 Cathy。
好， Cathy 你说。
不好意思，就是主席他分享到他是 ICF 历任的主席里面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出身的这么一个人担任这个教练。他是忘了他的那个国家，他是说当时之所以他就是他们那个委员会选择他，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拉美地区的教练市场开始蓬勃的发展起来，所以他们觉得需要一个来自这个地区的人来担任这个一个全球机构的主席。想补充一下，
好，请说，谢谢。
在会场我看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王家芬。王家芬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他以前是光明乳业，是上海一个非常大的光明乳业集团的董事长，他后来退下来以后，现在在 PE 就风险资金里面做，然后我刚刚搜了一下他做什么呢，他现在做的是PE 项目后的投资后管理。所以我就在想，他出现在那个场合里面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我知道王家芬他自己是非常喜欢学习的，那一定是他自己有这个好奇心，要不断的持续的终身的学习，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另外我就在想，这些 PE 的项目他们投资以后是要做一些整合，或者是把他们管理做得更规范，上一个轨道以后可能再去做一个出售或者怎么样子。所以我在想，就是他们一定也是在这些项目的投资中发现教练原来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项目的后续的管理，所以王家芬才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我是这么猜哈。所以我在想，就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是比较有成长性的一些项目吧，那么也说明这些教练这件事儿是它的适用面是会非常的对各类企业都会比较适用的。所以这是我想补充的，就是王家芬的出现，他我有他的出现我想到的。
好，谢谢三位。那在这个地方我想开放给我们今天所有来参与的朋友，就刚刚三位为我们带进来的 ICF 全球主席访华，他们感受到或者是现场看到的一些意义，教练时代的来临，或者是这个市场的发展以及未来的趋势，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什么部分是你感兴趣？
嗨，平泉，我是威斯。
请说。
对，我刚才听了三位的分享，很棒，让我大概对中国市场有些了解，还有一些新的发展。那我只好奇一件事，就是说现在那个中国政府好像有一个企业教练的认证的一个规章准备要出来了，那我不知道这个跟我们现在提到的中国市场这件事情的连结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蛮好奇的，有机会了解一下吗？
谢谢 Wesley。 我们这三位来宾谁可以就这方面跟我们分享？
我是陈琦，我觉得刚才 Wesley 那个问题非常好，很高端大气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捕捉到了一个政府想要驱动的一个东西，因为政府是看到这个东西是对政府一般驱动的东西都是对我们这个社会安定和谐有益的东西，比如说曾经去驱动这个心理咨询师，他是看到可能这个是能够让大家更加生活的快乐安定团结，那现在他可能看到了这个 coaching 确实能够是帮助到企业来稳定员工也好，能做很多工作，也许他并不知道 coaching 真正意义上来说能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有用的东西，能够比 training 或者比心理咨询能够给企业员工也好雇主也好带来更大利益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去驱动。
就这问题其他两位来宾有没有要说的？
我就呼应一下陈琦说的吧，我也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看之前有人力资源的什么管理师或者心理咨询师这些林林总总的这些师们，就是评价的这个体系，官方的评价体系出来，我们且不说这个评价体系它的本身的质量怎么样哈，但起码就我同意陈琦的看法，就是政府会认为这件事儿是一个正确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是需要管理跟规范的一个事儿。所以政府也一定是看到这件事的积极的一些地方，所以他想要做一些管理了。因为事实上其实早些年我们也看到教练市场上有一些，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不太规范的教练公司跟教练的所谓的教练公司和教练的一些行为吧，那对这个市场也曾经造成过一些伤害。这个也是后来是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的，所以政府一定是看到这件事还是件好事，但是是需要规范和管理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件事的重要性已经到了政府的那个层面上面了。
谢谢 Catherine。 那现场的朋友还有没有就刚刚这个主题是这方面你想要进一步询问这三位的？
啊，品学，我是 Tony。然后三位好，我是有兴趣问一下Mary。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也提到了，公司在快速成长，有甚至30%的一个增长。那也从外企在往国企和民企这边在转变。我是挺好奇，就是这个增长是 pure 的是 coach 呢，还是会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那在面对国企和外面对外企和国企民企的时候，这个 coach 的一个理解，他们是不是会有些不一样，还是会掺和一些mentor 的一些方式在这里面？
你好 Tony。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现在在做领导力教练的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是专门做教练式辅导的这种课程的公司，所以我们的课程是有 group coaching 还有 individual 的 coaching， 所以两种，所以我们的 program 是 purely coaching 的，没有培训，是这样，那当然我们是有不同的这种我们的program 了哈，有这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是没有培训的。那另外对于这个民企、国企还有这个外企，我想就是可能最大的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当然外企是更加容易接受一些这样的一些理念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那国企可能是最有挑战的，因为国企受很多的其他的哈，就是一些他们固有的一些培训模式的这样一些限制，所以是最有挑战的。我觉得跟我的一些感受，可能民企是去其中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我们的这种方式都是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在 coaching 过程中会结合他们的需求，可能由教练来进行引导，但是我们大概的流程都是类似的，没有专门的特意为他们不同的客户来做不同的这种设计。Tony， 我不知道我这样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OK， 谢谢 Mary。
继续请三位。继续就自身的经验呢，你在中国教练这个领域里头，这个市场上，无论是你接触到的教练，你接触到的企业客户，是不是跟这报告里头体现的是报告就是市场上是这么体现的，就大部分是来自于reputation， 就是名声啊，然后大家的收费是不是这样？然后目前你知道的把它当成职业的也是比较少，就你们自身在这个领域里头你观察的或者是你体验的是什么？
我是 Mary， 我来分享一下吧。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哈，就是通常我们寻找客户的可能第一个方式就是这个转介绍，我们的客户的一个介绍，或者是我们请朋友的一些介绍，这个通常是第一的。当然这一个前提就是介绍的一个前提是这些介绍人他会对我们的这种 reputation 有一定的认可，他才会去给帮助我们来做介绍。其次可能会有一些体验，但这个体验的部分不是特别多。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寻的方式是以这个转介绍这个为主。
那陈琦，我很好奇，就是你得到了这一份报告这样的一个信息哈，给了你什么样的思考或启发呢？
谢谢皮姐。我想这个信息，还有就是再加一点，刚才我说的那个，他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很多大的公司，如果他要用教练的话，他通常有一个教练的铺在那边，所以他有一个固定的有一个铺，然后呢就是等于说他已经 selected 在那里了，他不太会轻易的随便的到外边的这个 server 啊网上什么随轻易去找，一般都不会。所以呢这给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尤其是对我们要从事职业教练 专职教练，甚至是 freelance 的教练，我们怎么样去开拓我们自己的这个教练的 business，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
的确哈，可能我的职我的角色比较容易有人会通过我去推荐教练，虽然我认识的教练非常多，但我真的要把名字给出去之前，我也真的想很多，想很久，从各个方面来啊，所以而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我目前所有教练会谈的也都是我的教练朋友把我推荐出去的，所以我自身的经验倒是挺能够反映刚刚你们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个信息。好，就这部分现场的教练朋友有没有什么有兴趣继续追问的？
哎，品璇，我威斯里，我可以问问题吗？
可以，非常欢迎。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份ICF 主席的一些相关的报告，或是三位在中国的观察，像我们 ICF 这种电话式的 coaching 跟一般在公司里面的面对面，这个比例上面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消长吗？这个我倒是蛮有兴趣，想听分享一下。
哦，谢谢，对，这很有趣，不晓得在会场有这样的资料吗？
在北京这个 session 我好像印象中没有这样的资料。
在上海记得是前提如果我记得不对，你更正一下，我记得有人问过，就是资料里是没有，然后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然后主席说因为他的口气是遍布全球的，所以他自己包括他说他认识的很多很资深的教练，做教练的话很绝大啊，或者是网络的方式进行的。在国内我知道有一些的就是企业，它一般来说还是 prefer 能够面对面的去进行的，然后他们也知道有些地区一些相对比如说二三线的城市，他们有业务有员工，但是那当地又找不到合适教练的时候，他们是接受电话或者是网络的这个会谈的方式的。
我好像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他会好像稍微谈到说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区域可能会 prefer 面对面，但是电话教练不是问题。而且如果你要是想做比如说cross region cross country international 的话，他电话教练其实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媒介。
因为 ICF 是一个认证的机构啊，而且目前是全球最多人认可接受无论是教练或者是企业，那既然他作为一个认证机构，他有对专业职业素养道德能力上都有他的要求，所以想听听看三位你们怎么看认证特别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能力跟素养显得特别重要。
凯瑟琳先来吧，我来先试试看啊，相对比较新的在这三个里面。那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就是我们做教练还比较新的教练去被客户选择的时候，那个认证就显得很突出。那翻过来如果是一个前 CEO 或者前 CXO 出身的教练呢，可能客户就不太会去要求这样的一个认证了，但是对新教练来说是蛮就是我们的业务的经验没有那么所谓的资深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蛮重要，就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然后也有一些机会是没有抓住，也是因为客户觉得你没有这个我很难相信你的品质，所以我自己的体会是认证对于我们这个阶段的教练还是蛮重要的。然后老师的第二个问题，我会觉得这个又联系到 ICA 的学课程的一个特点哈。我也参加过其他的教练学校的培训的课程，然后会觉得 ICA 比较独特的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去看我们的课件，包括我们课程的进行这两节课的安排，就是非常非常强调所有的这些事儿、这些能力、这些素质、这些修养，你都得从自己开始。 所以我会觉得我蛮认同这个概念的，就是越来越认同这个概念，说你作为教练自己，你是不是一个所谓的 whole person， 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丰盈的人，是一个健康的人，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是需要持续的修炼的，可能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技巧，但是你自己的健康和完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谢谢 Catherine。 陈琦或是 Mary。
嗯，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学习这个 ICA 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当然我们学习了 ICA 是帮助我们更容易的获得了 ICF 的认证，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更重要的是，就是我自己感觉通过 ICA 的学习完成之后，我觉得自然而然的我就向着这个专业的这个教练迈出了一大步。因为整个的 ICA 的这个课程的学习，我真的是觉得它是跟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它是非常相一致的，包括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无论是自身的一些觉察和改变，以及我们的一些训练，它实际上是完全符合这个 ICF 的一个认证，认证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能力的一些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我觉得它是自然而然的这个能力我们就提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我觉得是 ICA 的学习非常棒，当然这个学习完成之后，那自然而然的就帮助我获得了这个认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有了这个认证之后，真的感觉自己无论是在这个教练工作中呈现给客户的这个专业形象方面以及自信方面，自己的感觉都有很大的提升，当然我相信这个客户一定也会感受得到的。
嗯，那我接下来是想请陈琦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我们作为教练，我们尽全力的把自己准备好，无论是培训完成，或者是平常要下的功夫，这是一个供给面啊。那需求面是来自于个人或者是企业，而目前绝大部分是企业的需求很大，大于个人很多。我们是把自己准备好了，我们是有一个认证。那从企业要用教练这一个方面来看的话，他们又是在乎什么能力真正能够在 coaching 当中展现呢？在 coaching 的过程展现，乃至于结果也可以呈现。从他们角度，你又怎么看？
谢谢平轩，我把这么好的问题给我了。我刚才也在想，你那个刚才那个问题蛮大，我想再从哪个角度哈？一开始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在想，首先我觉得一开始，我在 IC 学完了以后，我对 IC 的学习是说，他不是在学知识，他确实是在提升自己作为一个人在很多方面，所以他的考核是一个能力的考核。所以我出来并没有急着去那个拿 ICF 的认证，我觉得那个似乎不重要，因为我学到了东西，所以我并没有很快去申请这个东西。第二个，在这个市场上，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上，在一个对教练的认知并不那么清楚，我们去接触的时候，很多一些个客户他都不知道教练是什么，所以他也分不清楚 ICA 和 ICF 的关系是什么，他更不清楚那个认证是什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不会问你那些东西，所以那个销售的成功在于说你能让他弄明白，甚至你不用让他弄明白 coaching 到底是咋回事，你能告诉他 coaching 能给他带来什么，这已经就很重要了，就是说 coaching 能够给他带来 training 带不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那更务实的东西就是说，我们 coaching 的话，那真正的话是能够到最后 delivery 真的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另外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维护 coaching 这样一个专业的知名度的话，我们对 coaching 的这个理念的坚持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包括我们其中有这种比如说 coaching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种 integrity coaching 所坚守的这个原则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特别重要。这个在市场和客户不清楚的时候，而我们去做的话，我们要一定能坚守我们的底线，而不是为了说拿到生意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专业度。然后从客户的角度，从 对我们自己的好处是，如果我们其实在一个新兴市场的时候，我们做好了，我们其实是在 shaping 这个市场，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我们做不好，我们也是在毁自己的一个前程。所以我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有必要去坚守这些个原则，坚守那些最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
好，谢谢陈琦在这里。我想看看现场与会的朋友有没有这个部分你有好奇，有感到兴趣，想问问这三位或想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的。
你好老师，我是 Tony。
哎 Tony 来请说。
我想继续请问陈琦的一个问题是说，怎么样把教练这个东西能够告诉到企业，让他卖到企业里面去，那他到底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跟培训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这方面能不能再多讲一点？
谢谢 Tony。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有的教练他会是那种学习型的，他会想弄明白说，哎，教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能做到村民做不到的。那还有一些教练是result driven 的，就是说你能告诉我个结果就行了，你怎么做我不在意，这两种都有。但是 anyway 是结果很重要，那个结果的体现就是他能看到行为的改变。其实我目前来看到的话，就是我们在 measure 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落实到说我的产出比如说到了什么程度，假设说是 productivity 怎么样啦，销售提高了多少了，现在我所接触到的时候没有量化到那样，但是呢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的员工行为有改变，他们就已经很惊喜了。因为举个例子，我曾经给一家公司他的 department head 去做一个就是领导力 coaching 的一个 session， 分几次这样去做，然后我会跟他的老板说，我说他一开始不明白，他会说你给我打打小报告他们都怎么样，我说我没有办法那样，我说如果他们愿意跟你分享那是他们的事情，我说但是如果你看到他们的行为有改变，那就说明我们有效，你可以告诉我。那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哎，真的有改变，他们的态度有改变，他们之间的合作有改变，他们像变了一个人那样。所以这是他特别欣喜告诉我他看到了结果。所以我目前我能感受到的话，如果我们还不能够说commit 说我能让你销售提高多少，或者我能让你的 productivity 提高多少，或者 saving 多少 cost， 那至少是他能看到行为改变，这对他来说是我们一个最大的 commitment， 这是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会。
嗯，谢谢。所以说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我在业绩上面可能未必没有明显的可以看得到indirect， 但在行为上面我还是可以显现的能够呈现出来。那我想借此再多问一下北京的 Mary， 在北方的话，在客户群里面也是有这种想法吗？
是的，就是是这样，就是说通常来讲，可能我们不会 commit 客户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是基于客户他的需要是什么。那如果他的需要是跟绩效挂钩，那我们可能会跟他分析，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能给他带来这样的一些绩效。所以我们也是注重在这样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有些是行为层面的，可能有一些是态度层面的，所以我们是专注在哪些可以给他带来他达成目标的那一部分，那我们是帮助他带给他这样的一些改变的发生。
好，谢谢两位。
Hello，
你是？
你
Wesley 啊？
哎，我可以。
好，可以可以，请。
好，哎，我也想问哦，三位经验很多，我想多问一点，就是关于像在国内企业里面，那个受到 coaching 的 level， 就是他们的层级有一些改变吗？因为大家都提高管的教练对象，可是我观察到一些企业也希望往下降，就是他们到中阶主管也希望早点有这方面能力。那我不知道国内企业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吗？还是就停留在高管的层级上面？好，这是我问题。
我是陈琦 Wesley，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那么我现在做的 focus 其实是中层经理的一个教练。 不是所谓的高管 C level。所以呢，那么我做的当然这两家呢也都是外资企业，那么在他们已经进入到考虑给他们的中层，就是说 high potential 来提升他们的领导力，但是从 investment 的角度来说呢，他们通常觉得一对一，因为这个层的人比较多，所以一对一的来说呢价格比较大，所以在这一层的话他们愿意投资，但是他们是以 group coaching 的形式来做的，这是我的经验。
我是 Mary， 我也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的这个 coaching 是覆盖的，从中层经理直到高层都是有的。有的企业甚至是在做一些 high potential 的一些，就是一些后备经理的人员，他们也会参与到这种 program 中来。那通常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情况是刚才跟陈琴说的有一些类似，也是后备人选和这个中层经理，可能多半是用 group coaching 的比较多。那在外高层一些，可能是 individual 的会有一些。但是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企业是从高层做起向下这样的一个拓展的一种方式。
我这边跟两位的经验是比较类似的，确实他们已经下到中层甚至是 hypo 了，就是可能现在他只是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但是他们也愿意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式。包括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公司开始训练他们的 leader 跟 manager Canada 的 coach 或者是 leader as coach， 就是让 coaching 成为他们的一种领导方式。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关于训练他们的 manager 跟 leader 的教练理念、教练技巧、教练工具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也这样的一些投资。
启轩老师，我是刘东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你要问其中哪一位还是？
随便
任何一位都可以。
对，任何一位都可以。
好，
我想。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coaching 是他最终可以告诉别人说改变他的行为哦。那对于公司而言，他希望看到效果，这种行为的改变，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呈现出来呢？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具体的评估表啊，还是测试或者什么样的方法？
刘东你好，我陈琦。我知道有些大的公司，他们如果做的比较process driven 的话，他们用360度这样的东西，然后之前做之后做，这是一个好像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估。那我自己做的这个两个公司呢，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其实就等于说是一个 informal， 因为他的合作伙伴或者他的下属、他的老板，他们自己所看到了，比如说看到他带下属的方式不一样了，看到他跟他的 peers 的合作的方式不一样了，他的沟通方式不一样了，他的领导的方式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种 informal 的，就是说这样一个 collective 的一个批判。
好的，谢谢，这给我其实一个蛮好的哎。
刘东，我再补充一下哈，就是那个所谓的行为教练的大师，可能是 Marshall Goldsmith， 他可能是行为教练里面比较著名的一个人物哈。他的那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这个教练法，其实就用了陈琦刚才说两种方法，一个是之前、之中和之后的360度，和informal 的就是 coach 去征询他的利益相关者的权馈跟反馈，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来呈现跟衡量这个受教练者的行为的改变的程度，所以它是360度跟 informal 结合的。
挺好的，谢谢，我特别受启发，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了，谢谢。
好，这个部分我也可以分享吗？
啊，谢谢
，就好想分享啊。
谢谢，
我是有一个是公司的 CEO 直接主导这个教练项目的，然后他们的方式很特别，让我很印象深刻，也就是会一起拟出个十题，十个都是行为面的，其中五个是来自这 CEO， 他希望在 coaching 之后看到这位被栽培的人 在特定的某些行为上或表现上，于是他就列出了五个。那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因为这是公司要栽培的人才。那到底 CEO 希望通过 coaching 之后他受到什么样的栽培，行为上或者是思考上或者是表现上。那另外五题就是来自于口趣本人，他对自己通过教练他希望看到他哪五个行为表现的改变，所以合起来是十题。十题出现之后呢，发给至少25个人。
哇
啊，所以当这十题来到我跟口趣面前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好，我们接下来的 coaching 就是怎么样让他在来自于上面以及他对他自身的期许能够通过 coaching 体现在行为上，很有趣的一个形式。
太好了，谢谢平泉老师。
好，顺着刚刚陈琦跟我们说的，他提到说关于教练这个专业，大家在这个专业的场域上怎么样维护。中国在教练在中国发展是有一段时间，那相对于欧美还处于开创的阶段，充满了很多可能性。所以最后我想听听看这三位你会期待你自己以及我们所有的教练专业们如何一起开创建立以及维护这个专业领域。那刚刚陈琦提到理念的坚持啊 integrity， 那我想听听看 Catherine 还有 Mary， 那最后如果陈琦你还有补充的也欢迎你，然后我们来作为今天这个座谈会的结束。
嗯，我是 Mary， 那我先说哈。
好。
我觉得作为这个教练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可能我们会首先从自身就应该要按照 ICF 的这个准则来要求自己。比如说你在跟客户接触的时候，从头到尾你是不是如何展现你的专业形象。例如比如说你在开始怎么样跟客户签订这个教练合约，在过程中怎么样跟客户反馈，怎么样尊重客户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从自身是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些要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不断的可以从客户的角度给自己的一些反馈，来帮助自己的一些提升。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自己特别注意在做的一件事。
谢谢 Mary。 Catherine 你呢？
我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就是我们对教练的信念道德规范还有行为准则的坚持是一个首先要做到的。那第二，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市场需要培育，然后我们自己作为教练在不同的阶段也其实很长时间的磨练跟提升的，所以从自己的心态上来说也得耐得，如果这件事情是你真的喜欢做的你热爱做的一件事情，也得耐得住所谓的一些的寂寞，或者说能够愿意去付出一些的努力，承担一些可能短期的一些的比如说可能收入的波动或者等等，这些自己要一个很好的准备。因为毕竟教练不是一天长成的。
谢谢。那陈琦还有没有要说的？
就一句话了，我觉得就是虽然不容易，虽然我们似乎看上去是付出，但是我会愿意这么去做。第一个是说这是自己良心所在的东西，第二个我觉得我脑子里视觉化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种树，但是将来我们会享受到那片阴凉，就这样。
好，最后再看看现场的朋友们还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ICF 主席有没有讲下次啥时候来呀？
ICF 主席最近他会12月份会来上海，有一个开一个课程。
12月份是吗？
对，是有个 Leader as Coach 的3天的课程。
哦，太好了！到时候如果有朋友去参加，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座谈会，请有参加的同学再为我们做精要的分享。那请大家密切注意，我们有哪些朋友去参加了，邀请他们来分享。